第七十一回，燕平仲二逃杀三士，楚平王取袭逐世子。话说齐景公归自平丘，虽然俱尽兵威，一时受煞，已知其无远大之谋，遂有志赴桓公之业，谓相国晏婴曰：“晋霸西北，寡人霸东南，何谓不可？”晏婴对曰：“晋劳民于兴筑，是以失诸侯，君欲图霸，莫如恤民。”景公曰：“恤民何如？”晏婴对曰：“省刑罚，则民不怨；薄赋敛，则民之恩。古先王春则省耕，补其不足；夏则省敛，助其不及。君何不法之？”景公乃除去繁刑，发仓廪以待贫穷，国人感悦。于是征聘于东方诸侯，徐子不从，乃用田开疆为将，率师伐之。大战于蒲燧，斩其将嬴爽，获甲士五百余人。徐子大惧，遣使行程于齐。齐侯乃约谭子、吕子同徐子结盟于蒲燧，徐以贾府之鼎录之。晋君臣虽知而不敢问。齐自恃日强，与晋并霸。景公录田开疆平徐之功，复加古冶子斩元之功，仍立武圣之宾以惊之。田开疆复举荐公孙捷之勇，那公孙捷生得面如电染，目睛突出，身长一丈，力举千钧。景公见而异之，遂与之俱列于同山。忽然山中赶出一只吊睛白额虎来，那虎咆哮发喊，飞奔前来，竟扑景公之马。景公大惊，只见公孙捷从车上跃下，不用刀枪，双拳直取猛虎，左手揪住橡皮，右手挥拳，只一顿将那只大虫打死，救了景公。景公加其勇，亦使御武圣之宾。公孙捷遂与田开疆、古冶子结为兄弟，自号齐邦三杰。协公释勇，口出大言，伶俐闾俐，简慢恭轻，在景公面前常以尔我相称，全无体礼。景公惜其才勇，一孤容之。时朝中有个佞臣，唤作梁丘据，专以先意逢迎，取悦于君。景公甚宠爱之。据内则献媚景公，以固其宠；外则结交三杰，以彰其党。况其时，臣无与后师得众，以服夷国之兆。那田开疆与陈氏是一族，翌日声势相倚，为国家之患。晏婴深以为忧，每欲除之，但恐齐军不听，反结了三人之怨。忽一日，鲁昭公以不合于晋之故，欲结交于齐，亲自来朝。景公设宴相待，鲁国是叔孙绰相礼，齐国是晏婴相礼。三杰待见，立于阶下，昂昂自若，目中无人。二军酒至半酣，晏婴奏曰：“园中金桃已熟，可命见心，为两军寿。”景公准奏。轩辕立取金桃来献，晏子奏曰：“金桃难得之物，臣当亲往兼摘。”晏子领钥匙去讫，景公曰：“ 子陶自先公时由东海人以聚合来献，名曰万寿金陶，出自海外杜所山，一名盘陶，直至三十余年，枝叶虽茂，花而不实，金穗结有数颗，寡人惜之，是以封锁辕门。今日君侯降临，寡人不敢独享，特取来与贤君臣共之。鲁昭公拱手称谢。少顷，晏子引着袁立将雕盘献上，盘中堆着六枚桃子，其大如碗，其赤如炭，香气扑鼻，真珍异之果也。景公问曰：桃石只此数乎？晏子曰：尚有三四枚未熟，所以只摘得六枚。景公命晏子行酒，晏子手捧玉爵，恭敬鲁侯之前，左右献上金桃。晏子致辞曰：桃石如斗，天下罕有，两君食之，千秋同寿。鲁侯饮酒毕，取桃一枚食之，甘美非常，夸奖不已。赐及景公，亦饮酒一杯，取桃食器。景公曰：此桃非易得之物，叔孙大夫贤明著于四方，今又有赞礼之功，宜食一桃。叔孙绰跪奏曰：臣之贤，万不及相国。相国内修国政，外服诸侯，其功不小。此桃一次相国食之，臣安敢见？景公曰：既叔孙大夫推让相国，可各赐酒一杯，桃一枚。二臣跪而领之，谢恩而起。晏子奏曰：盘中尚有二桃，主公可传令诸臣中，言其躬身劳重者，当食此桃，以彰其贤。景公曰：此言甚善，即命左右传谕，使阶下诸臣有自信躬身劳重，堪食此桃者，出班自奏，相国凭功赐桃。公孙捷挺身而出，立于言上而言曰：昔同主公列于同山，立诸猛虎，其功若何？晏子曰：晴天保驾，公莫大焉，可赐酒一爵，食桃一枚，归于班部。古冶子愤然便出曰：诸虎未足为奇，吾曾斩妖猿于黄河，使君危而复安，此功若何？景公曰：此时波涛汹涌，非将军斩绝妖猿，必致覆逆，此盖是奇功也。饮酒食桃，有何疑哉？晏子慌忙进酒赐桃，只见田开疆撩衣破布而出曰：吾曾奉命伐徐，斩其名将，俘甲首五百余人，徐军恐惧，至路启蒙，谭驴未微，一时皆急，奉吴君为盟主，此功可以食桃乎？晏子奏曰：开疆之功，比于二将更自十倍，征乃无桃可赐，暂赐酒一杯，以待来年。景公曰：轻功最大，可惜言之太迟，以此无桃掩其大功。田开疆暗箭而言曰：斩猿打虎，小可视耳，吾跋涉千里之外，血战成功，反不能食桃， 受辱于两国君臣之间，为万代耻笑，何面目立于朝廷之上耶？言弃挥剑自刎而死。公孙捷大惊，亦拔剑而言曰：我等微功而实逃，田军功大反不能实，夫取逃不让非廉也，世人之死而不能从非勇也。言弃亦自刎。古冶子愤气大呼曰：吾三人一君骨肉，视同生死，二人已亡，吾独苟活，于心何安？亦自刎而亡。景公即使人止之，已无及矣。鲁昭公离席而起曰：寡人闻三臣皆天下奇勇，可惜一朝俱尽矣。景公闻言默然，变色不悦。晏婴从容进曰：此皆吴国义勇之父，虽有微劳，何足挂齿？鲁侯曰：上国如此勇将，还有几人？晏婴对曰：朝侧庙堂，威加万里，负将相之才者数十人，若血气之勇，不过被寡君鞭策之用而已，其生死何足为其轻重哉？景公亦是释然。晏子更尽伤于两军，欢饮而散。三节目在荡阴里，后汉诸葛孔明、梁甫吟正勇其事。不出祁东门，遥望荡阴里，里中有三坟，累累正相似。问是谁家冢？田将古冶子。力能排南山，文能绝地际。一招众阴谋，二逃杀三世。谁能为此者？相国齐晏子。鲁昭公别后，景公召晏婴问曰：卿于席间张大其词，虽然存了齐国一时体面，只恐三节之后难乎其计，如之奈何？晏子对曰：臣举一人，足兼三节之用。景公曰：何人？曰：有田壤居者，文能负重，武能威敌，真大将之才也。景公曰：德非田开疆一宗乎？晏子对曰：此人虽出田族，然数孽微贱，不为田氏所理，故秉居东海之滨，君欲选将，无过于此。景公曰：卿既知其贤，何不早闻？晏子对曰：善事者不但则君，兼欲则友。田将古冶被血气之父，攘居岂屑与之比肩哉？景公口虽唯唯，终以田臣同族为贤，踌躇不决。忽一日，边吏报道：晋国探知三杰俱亡，兴兵犯东阿之境，燕国亦乘机侵扰北鄙。景公大惧，于是令晏子以曾伯一东海之滨，聘穰苴入朝，举夫臣兵法，深合景公之意，即日拜为将军，使率车500乘北拒燕晋之兵。穰苴请曰：臣素卑贱，君擢之闾里之中，骤然授以兵权，人心不服，愿得吴君宠臣一人，为国人素所尊重者，是为监军，臣之令乃可行也。景公从其言， 命毕大夫庄贾往监齐军，居与贾同时谢恩而出。至朝门之外，庄贾问攘居出军之期，居曰：“期在明日午时，某于军门专候同行，勿过日中也。”言毕别去。至次日午前，攘居先至军中，唤军吏立目为表，以察日影。因使人催促庄贾，贾年少，素娇贵，是景公宠幸，看攘居全不在眼，况且自为监军，只道权尊事敌，缓急自由。是日亲戚宾客俱设酒饯行，贾流连欢饮，使者连催，坦然不以为意。攘居后至日影移西，军吏已报位牌，不见庄贾来到，遂吩咐将木表放倒，清去漏水，径自登坛示众，申明约束，号令方完，日已将卜，遥见庄贾高车四马，徐趋而至，面带酒容，既到军门，乃从容下车，左右拥卫夺上将台。攘居端然微坐，并不起身，但问监军何故后期。庄贾拱手而对曰：“今日远行，蒙亲戚故旧携酒饯送，是以迟迟也。”攘居曰：“夫为将者，受命之日即望其家，临军约束则望其亲，常服谷犯使时则望其身。今敌国亲邻，边境骚动，吾军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以三军之众托吾两人，即旦夕立功，以救百姓倒悬之急，何暇与亲旧饮酒之乐哉？”庄贾上含笑对曰：“幸未误行期，元帅不须过责。”攘居拍案大怒曰：“汝倚仗军宠，怠慢军心，倘临敌如此，岂不误了大事？”即召军政司问曰：“军法欺而后至，当得何罪？”军政司曰：“按法当斩。”庄贾闻一斩字才有惧意，便要奔下将台。攘居喝叫手下将庄贾捆缚，牵出辕门斩首，唬得庄贾滴酒全无，口中哀叫讨饶不已。左右从人忙到齐侯处报信求救，连景公也吃一大惊，即叫梁丘据持节往谕，特免庄贾一死，吩咐乘摇车疾驰，诚恐缓不及事。那时庄贾之首已号令辕门了，梁丘据尚然不知，手捧符节往军中驰去。攘居喝令阻住，问军政司曰：“军中不得驰车，使者当得何罪？”答曰：“按法亦当斩。”梁丘据面如土色，战作一团，口称：“奉命而来，不甘某事。”攘居曰：“既有君命，难以加诛，然军法不可废也。”乃毁车斩参，以待使者之死。梁丘据得了性命，抱头鼠窜而去。于是大小三军莫不鼓励，攘居之兵未出郊外，尽是闻风遁去，晋人亦渡河北归。居追击之，斩首万余，燕人大败，纳禄请和。班师之日，景公亲劳于郊，拜为大司马，实掌兵权。 使臣有诗云：宠臣节使且离行，国法无私令必行，安得攘居今日起，大张敌忾为苍生。诸侯闻攘居之名，莫不畏服。景公内有晏婴，外有攘居，国治兵强，四境无事，日为田猎饮酒，略如桓公任管仲之时也。一日，景公在宫中与姬妾饮酒，至夜意犹未畅，忽思晏子，命左右将酒具移于其家，前驱往报晏子曰：“君至矣。”晏子玄端束带，持户拱立于大门之外。景公尚未下车，晏子前迎，惊惶而问曰：“诸侯得无有故乎？国家得无有故乎？”景公曰：“无有。”晏子曰：“然则君何谓非时而夜辱于臣家？”景公曰：“相国政务繁劳，今寡人有九里之位，金石之声，不敢独乐，愿与相国共享。”晏子对曰：“夫安国家，定诸侯，臣请谋之。若夫不见习除伏轨者，君左右自有其人，臣不敢欲闻也。”景公命回车，移于司马穰苴之家，前驱报如前。司马穰苴官缨披甲，操戈拱立于大门之外，前迎景公之车，鞠躬而问曰：“诸侯得无有兵乎？大臣得无有叛者乎？”景公曰：“无有。”穰苴曰：“然则昏夜辱于臣家者何也？”景公曰：“寡人无他，念将军军务劳苦，寡人有九里之位，金石之月，私与将军共之耳。”穰苴对曰：“夫欲寇敌，诛悖乱，臣请谋之。若夫不见习臣服鬼，君左右不伐，奈何急于借咒之事耶？”景公意兴索然。左右问曰：“将回宫乎？”景公曰：“可移于梁丘大夫之家。”前驱持报亦如前。景公车未及门，梁丘具左操琴，右窃鱼，口中行歌而迎景公于巷口。景公大悦，于是解衣卸冠，与梁丘具欢呼于丝竹之间，鸡鸣而返。明日，晏婴穰苴同入朝谢罪，且见景公，不当夜饮于人臣之家。景公曰：“寡人无二卿，何以治无国？无梁丘具，何以乐无身？寡人不敢防二卿之职，二卿义务欲寡人之事也。”使臣有诗云：“双柱擎天将相公，小臣偏僻岂相同？景公得势能专任，赢得芳名播海东。”是时中原多故，进不能谋。昭公历六年薨，世子去疾即位，是为清公。清公初年，韩起羊舌璧具足，魏书为政，循吏犯殃用事，以贪冒闻。其氏家臣其盛，通于污脏之事。其营执其盛，盛行路于循吏，吏赠于清公，反执其营。羊舌使我挡于其氏，谓之杀其盛。清公怒， 杀其营使我，尽灭其羊舌二氏之族，国人冤之。其后鲁昭公为强臣季孙易如所逐，循吏复取获于易如，不纳昭公。于是齐景公和诸侯于鄢陵，以谋鲁难，天下惧高其义，齐景公之名显于诸侯，此是后话。却说周景王十九年，吴王夷昧在位四年，病笃，父身父兄之命欲传位于季札。札辞曰：吾不受位名矣，昔先君有命，札不敢从，富贵于我如秋风之过耳，吾何爱焉？遂逃归鄢陵。群臣奉夷昧之子周瑜为王，改名曰辽，是为王辽。朱凡之子明光善于用兵，王辽用之为将，与楚战于长安，杀楚司马公子房，楚人惧，筑城于周来以御吴。时废无极以禅宁得宠，太平公卢以立嫡子朱为世子，其庶子名东国，预谋夺嫡，纳祸于无极。吴极先赠朝吴，逐之奔政，即太平公薨，世子朱立，吴极诈传楚王之命，使蔡人逐朱，立东国为君。平王问曰：蔡人何以逐朱？吴极对曰：朱将叛楚，蔡人不愿，是以逐之。平王遂不问。吴极又心计太子建，欲离间其父子，而未有计。一日奏平王曰：太子年长矣，何不为之婚娶？欲求婚，莫如秦国。秦强国也，而慕于楚，两强为婚，楚氏亦彰矣。平王从之，遂遣废无极往聘秦国，因为世子求婚。秦哀公召群臣谋其可否，群臣皆言：昔秦晋视为婚姻，今晋好久绝，楚氏方盛，不可不许。秦哀公遂遣大夫报聘，以长妹孟莹许婚，今俗家小说称为吴祥公主者是也。公主之号自汉代始有之，春秋时焉有此号哉？平王复命吴极领金珠彩璧往秦迎娶，吴极随使者入秦，呈上聘礼。哀公大悦，即召公子仆送孟莹至楚，庄资百辆，同应之妾数十余人。孟莹拜辞其兄秦伯而行。吴极于途中察知孟莹有绝世之色，又见应女内有一人，仪容颇端，思访其来历，乃是其女，自幼随父换秦，遂入宫中，为孟莹侍妾。吴极访得背隙，因诉管意，密召其女谓曰：我向你有贵人之貌，有心要抬举你做个太子正妃，汝能引吾之计，管你将来富贵不尽。其女低首无言。吴极先一日行，驱入宫中，回奏平王言：其女已到，约有三舍之远。平王问曰：卿曾见否？其貌若何？吴极知平王是酒色之徒，正要夸张秦女之美，动其邪心，恰好平王有此一问， 正中其计，遂奏曰：臣阅女子多矣，未见有如孟莹之美者，不但楚国后宫无有其对，便是相传古来绝色如妲己、骊姬，徒有其名，恐亦不如孟莹之万一矣。平王闻秦女之美，面皮通红，半晌不语，徐徐叹曰：寡人枉自称王，不遇此等绝色，诚所谓虚过一生耳。吴及请禀左右，遂密奏曰：王慕秦女之美，何不自取之？平王曰：既聘为子妇，恐碍人伦。吴及奏曰：无害也，此女虽聘于太子，尚未入东宫，王迎入宫中，谁敢异议？平王曰：群臣之口可前，何以塞太子之口？吴及奏曰：臣官从应之中，有其女才貌不凡，可充作秦女。臣请先进秦女于王宫，复以其女进于东宫，主以无漏机关，则两相隐匿而百美俱全矣。平王大喜，主吴及机密行事。吴及谓公子仆曰：楚国婚礼与他国异，先入宫见舅姑，而后成婚。公子仆曰：违命。吴及遂命平车将孟莹及妾应俱送入王宫，留孟莹而遣其女，令宫中侍妾扮作秦应，其女假作孟莹，令太子建迎归东宫成亲。满朝文武及太子皆不知无极之诈。孟莹问其女何在，则云：以赐太子矣。前渊咏史诗云：魏宣作咏是新台，蔡国奸淫长逆胎，堪恨楚平伦理尽，又招秦女入宫来。平王恐太子知秦女之事，禁太子入宫，不许他母子相见，朝夕与秦女在后宫宴乐，不理国政，外边沸沸扬扬，多有疑秦女之事者。吴及恐太子之觉，或生或变，乃告平王曰：晋所以能久霸天下者，以地尽中原故也。西陵王大成陈蔡以镇中华，正是争霸之机。今二国复封，楚乃退守南方，安能昌大其业？何不令太子出镇城府，以通北方？王专事南方，天下可坐而策也。平王踌躇未答。吴及又附耳密言曰：秦婚之事，久则事泄，若远禀太子，岂不两得其利？平王恍然大悟，遂命太子建出镇城府，以奋阳为城府司马，谕之曰：是太子如是寡人也。伍奢知无极之谗，将欲进谏，无极知之，复言于平王，使伍奢往城府辅助太子。太子行后，平王遂立秦女孟莹为夫人，出蔡姬归于勋。太子到此，方知秦女为父所患，然无可奈何矣。孟莹虽蒙王宠爱，然见平王年老，心甚不悦。平王自知非匹，不敢问之。余年，孟莹生一子，平王爱如珍宝，遂名曰珍。 真周岁之后，平王使问孟莹曰：卿自入宫，多愁叹，少欢笑，何也？孟莹曰：妾承兄命，事事君王。妾自以为秦楚相当，青春两敌，即入宫廷，见王春秋鼎盛，妾非敢怨王，但自叹生不及时耳。平王笑曰：此非今生之事，乃宿世之阴气也。卿嫁寡人虽迟，然为后则不知早几年矣。孟莹心获其言，细细盘问宫人，宫人不能隐瞒，遂言其故。孟莹凄然垂泪，平王决其意，百计媚之，许立真为世子。孟莹之意稍定。费无极终以太子建为虑，恐翌日嗣位为王，祸必及己。复承建赠于平王曰：闻世子与武奢有谋叛之心，因使人通于齐晋二国，许谓之助，王不可不备。平王曰：吾儿素柔顺，安有此事？无极曰：彼以秦女之故，久怀愿望，今在城府善甲立兵有日矣。常言穆王行大事，其后安享楚国，子孙繁盛，亦与孝之。王若不行，臣请先辞，逃死于他国，免受诛戮。平王本欲废建而立少子真，又被无极说的心动，便不信也信了，即欲传令废建。无极奏曰：世子卧兵在外，若传令废之，是激其反也。太师武奢是其谋主，王不如先召武奢，然后遣兵袭职世子，则王之祸患可除矣。平王然其计，即使人召武奢。奢至，平王问曰：见有叛心，汝知之否？武奢素刚直，遂对曰：王纳子父已过矣，又听细人之说，而以骨肉之亲，于心何忍？平王惭其言，斥左右执武奢而求之。无极奏曰：奢赤王纳父，愿望明矣，太子知奢见求，能不动乎？其尽之众不可当也。平王曰：吾欲使人枉杀太子，何人可遣？无极对曰：他人枉，太子必相抗斗，不若密谕司马奋阳，使袭杀之。平王乃使人密谕奋阳曰：杀太子受上赏，纵太子当死。奋阳得令，即使使心腹私报太子，叫他速速逃命，无迟顷刻。太子见大惊，使其女以生子名胜，见遂与妻子连夜出奔宋国。奋阳知太子已去，使城府人将自己囚系借到郢都，来见平王，言太子逃矣。平王大怒曰：言出于鱼口，入于耳耳，谁告见耶？奋阳曰：臣实告之。君王命臣曰：是见如是寡人，臣谨守私言，不敢二心，是以告之。后思罪及于身，悔已无及矣。平王曰：尔既私纵太子，又敢来见寡人，不畏死乎？ 奋阳对曰：“既不能奉王之后命，又未死而不来，是二罪也。且太子未有判刑，杀之无名。高君王之子得生，臣死为幸矣。”平王恻然，似有愧色。良久曰：“奋阳虽为命，然终止可嘉也。”遂赦其罪，复为城府司马。使臣有诗云：“无辜世子以偷生，不敢逃行就顶烹。禅佞纷纷终受禄，千秋留得奋阳名。”平王乃立秦女所生之子真为太子，改废无极为太师。无极又奏曰：“吾奢有二子，曰上曰云，解人杰也。若使出奔吴国，必为楚患，何不使其父以免罪召之？彼爱其父，必应召而来，来则尽杀之，可免后患。”平王大喜，狱中取出五奢，令左右授以纸笔，谓曰：“汝教太子谋反，本当斩首示众。念汝祖父有功于先朝，不忍加罪。汝可写书，召二子归朝，改封官职，赦汝归田。”伍奢心知楚王邪诈，欲召其父子同斩，乃对曰：“臣长子上，慈温人信，闻臣召必来。少子云：少好于文，长习于武，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国，蒙够忍辱，能成大事。此前知之事，安肯来也？”平王曰：“汝但如寡人之言，作书往召，召而不来，无欲而事。奢念君父之命，不敢抗违，遂当殿写书，略云：书是上云二字，吾引进谏无止，待罪雷泄。吾王念先人功绩，免我一死，以听群臣一功赎罪，改封尔等官职。尔兄弟可星夜前来，若违命言迁，必致获罪，书到速速。”伍奢写毕，呈上平王看过，监封停当，仍复收狱。平王遣燕将师为使，驾驷马，持封函印绶往唐邑来。伍尚已回城府矣。燕将师再至城府，见伍尚，口称贺喜。尚曰：“父方被囚，何贺之有？”燕将师曰：“王勿信人言，求系尊公。今有群臣保举，称君家三世忠臣，王内惭听过，外愧诸侯之耻，反拜尊公为相国，封二子为侯，上赐洪都侯，云赐葛侯。尊公久系出世，私见二子，故复作手书前某奉迎，必须早早就驾，以为尊公之望。”伍尚曰：“父在囚系，忠心如歌，得免为幸，何敢贪印绶哉？”将师曰：“此王命也，君其勿辞。”伍尚大喜，乃将父书入室来报其弟伍云。不知伍云肯同父召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